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跟一个人很熟识，应该算是很认识他，但是当我们面对内心的自我的时候，有时我们会觉得好像是知己难寻呢，很少人能够了解我们内心真正的一些想法和痛苦。但是回过头来，我们再想想啊，我们这一生渴望能够认识神，但是对神的认识，我们又是多少呢？我们是否真心的渴望能够更多认识神？而刘文自己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功课，那就是我常常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，或许我有一点完美主义啊，这需要求神怜悯，所以我更需要认识神的慈爱与怜悯，当然也要知道神是公义，是信实的，神的属性是我们可以去深刻的追求和经历和体会的。但首先你必须知道他已经爱你，接纳你，他永远不撇弃你，他愿意拥抱你，他愿意让你来认识他。而且还有一点更重要的，就是只有神完全的认识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。在寻求认识神的过程当中，你并不孤单，这一路上有许多天路客同行，我们可以透过敬拜，透过与教会弟兄姐妹的团契，透过读神的话语和祷告，每一天更多的来认识神。这是一生要学习的功课，不容易，但是是一定有恩典够用的。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认识神，经文在出埃及记第六章2-3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六章2-3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每日经历神》。出埃及记第六章2-3节。神晓谕摩西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从前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，至于我名耶和华，他们未曾知道。认识神，历世历代神与他的百姓同行，他依照自己的目的与百姓的需要，渐渐地显示他自己。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都认识他是全能的神，因为他的大能保护他们不受敌人的侵袭。摩西与以色列百姓学到他是主，他统管所有国家及所有的事物。神不仅拯救他们脱离世界最强大的统治者，也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。他们因而体验到他是主，他的大能远远超过当代的邪教假神。神会根据我们的需要与他的目的，不断地向我们显明他的个性。当我们顺服他，我们会越来越认识他， 当我们哀伤时，他会是我们的安慰者；当我们有所需要时，他会是我们的供应者；当我们面对一个重大的挑战时，他会向我们显示他是全能的神。我们现在对神的了解应该比初信的时候更多，我们对他今日的认识应该比5年前更深刻。遗憾的是，有些基督徒年复一年对基督的认识与刚开始与神同行时没有两样。不管我们现在的处境如何，要相信神会借着环境来教导我们更认识他。以这种态度面对自己的处境，将会使我们大开眼界，看见我们过去从未看见他的一面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心深深渴望能更认识你。当生命面临试炼、挣扎、软弱的时候，让我转眼仰望你。人生中每一步都让我更敬畏你、顺服你，能以你为乐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远地》节目，下面来听这一首《自从我认识耶稣》。
自从我认识耶稣，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。自从我认识耶稣，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。他的爱滋润我心，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，安排我前面道路，带领我到那美好地方。平安喜乐的江河在我心中心头，无论任何的环境，总是将我保守。恩典何等的丰富，超过我所求，超过所求。
自从我认识耶稣，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。自从我认识耶稣，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。
他的爱滋润我心，
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，安排我前面道路，生命 有许多改变。自从我认识耶稣，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。他的爱滋润我心，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，安排我前面道路，带领我到那美好地方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雅阁出版社出版，由高登史密斯牧师所写，刘思杰姐妹翻译的《呼召与勇气》。作者提醒我们，有一点呢，我个人非常受用哦，那就是呢，卓越，追求卓越并不等于追求完美。一个追求完美的人，往往呢，永远对自己做的事情不满意，要求自己，同时也会要求别人。那当然呢，我们也不是要过得过且过的生活，但是在这个部分呢，需要留意，我们是否真正的是为主做的，并且呢，是明白我们已经尽了力，而不是追求完美。一起来读这本书《呼召与勇气》的第四章，如同给主做的最后一个部分，也要进到第五章，从召命的角度思考。提摩太面对挑战和机会之际，保罗并未要求他成为大英雄或施行神迹，只提醒他要忠于自己的召命。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我们身上。我们或许看见世上有极大的需求，因而很想扮演英雄的角色，下海拯救芸芸众生，但我们所蒙的呼召却是回头认清并忠于自己的召命，为了服侍真理而达成自己蒙召去完成的使命。有时候召命会因为骄傲的缘故而受阻，或许我们不愿意接受神所赐下的安排，因为我们想得到或自认为配得名望、地位、报偿，但神却要我们接受看似一无所有的呼召。我们也可能陷入期望更上层楼的陷阱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日后受人瞩目，顺利升迁，找到另一份工作。但由于我们心里只有自己，所以就不再坦诚面对自己的有限、优先顺序、呼召以及真正的自己。这种谎言持续越久，我们就越容易掏空自己。我们一定要留心拥抱神的呼召，这种喜乐将支撑我们，也使我们在生活中、工作上的伙伴得到生命和活力。若能认识神呼召我们扮演的角色和完成的工作，并以勇气和谦逊回应世人的需求，我们一定会拥有极大的喜乐。只要我们完全献上自己，热切并热情地投入自己的呼召，必能找到真正的喜乐。要能享有喜乐的生命，我们也一定要对召命做认真的思考，这是接下来要探讨的重点。宣教神学家大卫伯许曾对哥林多后书做了一番精辟的释义，写成《属灵之路》这一本书。书中提到，他认为宣教士有一个典型的危机，虽然我们所领受的呼召可能不同，伯许的见地却同样适用。他说，处于生涯中期的宣教士会面对两种危险或试探，有些人被忙碌所引诱，完全被各种活动所包围，马不停蹄地奔走于一个个工作之间， 每天的时间都完全被占满，根本失去了宁静度日的能力。他们总是精疲力竭，虽然真心诚意想好好服侍，却因为过于慷慨而心有余力不足。这些人面临着一大危机，几乎沦为被极度剥削的工人。对许多人而言，忙乱不堪的活动俨然成为类似肾上腺素的长期兴奋剂。陷于忙碌的人总会觉得这种生活和工作形态使自己得到肯定，可以觉得自己很重要，被别人需要，也感觉自己没有白活。不过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，最终必会使人觉得空虚没有意义。伯许提到的第二种人，只是陷于慵懒颓废之中，生活一点也不忙碌，只是虚度光阴，如同行尸走肉，一事无成。这些人丧失了目的与焦点，不再真心投入生活与工作。当中有一部分的人是因为被周围的各种需求压得喘不过气来，根本不知从何着手。也有人是生性慵懒或者欠缺热情，他们变得漠不关心，工作上也失去了渴望，服侍上几乎毫无喜乐。这两种情况都是很大的试探引诱，因为都会使我们偏离真正的自己，以及自己蒙召扮演的角色和从事的工作。这两种问题都会使我们偏离生命的源头。不论是什么因素造成一个人陷入其中一种引诱，当中一定有某些问题。如果我们被试探缠身，解脱之道便是对诏命重新做一番思考。仔细思考诏命的问题可以带来真正的自由，例如免除虚伪的重担，活出自己真正蒙召扮演的角色等等，最终也会有喜乐的表现。这些好处各自会以不同的方式带来喜乐的自由，因为这样的人知道自己蒙召活出什么面貌，有勇气和能力拥抱自己的诏命。首先，不必与他人互相较劲，从诏命的角度思考，以及对自己有所评估，仔细查看自己，认同、接纳并拥抱自己所领受的诏命，聚焦在自己身上，因而免除与他人比较的心态，带来自由释放。只要我们拒绝与他人较劲，拒绝嫉妒别人及别人的恩赐、才干与机会，我们就得到了释放，能够自由地成为真正的自己。因为别人的恩赐与才华绝非我们的威胁。信仰发展理论家福勒写道，从诏命来看，我们因着别人的才华得到益处，而非受到削弱与威胁。当今由于电视媒体当道，知名人物曝光率大增，人与人之间的比较也成为严重的问题。电视节目抬高了某些人的恩赐才干，这些超级巨星的影响力、光环和风格很容易使自知永远无法成名的人灰心受挫，心里这样想着，既然大家都可以从电视或影带上看见、听见知名演说家的讲道，我何必教什么成人查经班呢？这股压力可能让人觉得，既然自己当不了大明星，干脆就胸无大志过一生吧。但诏命真正的含义却根植于一个重要的事实，那就是每个人都有非做不可的工作，即使不可能借此成名。一个人忠于自己的诏命，是因为决心要忠于自己，也唯有如此才能忠于神。如果能够免于互相较劲，就能够免于竞争，不再认为必须超越他人，不受限于他人的发展与成功，才能实现自己的诏命。如此一来，我们就能真心诚意地庆贺他人的成就，不必担心别人的成就会使自己黯然失色。再来是不必受限于人为的卓越标准，透过诏命来看生活和工作，所追求的卓越便不再奠基于竞争之上，而会奠基于忠于自己和自己的潜力。如此一来，追求卓越的挑战绝不会成为负担，而是一种释放，使我们能自由地展现恩赐与才干，不必患得患失。即便有失败，也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， 并不会使我们受损。既然免去了自己设定的卓越观念所带来的重担，我们也可以自在地接纳自己的有限，正如接受自己的潜力一般，于是就可以恩慈与谦卑的态度接受自己的有限性。不够出色，做得不够好的方面，并不会使自己失去价值。唯有拥抱一种适合真实自我的标准，不将人为的标准强加在自己身上，我们才能步入情绪上的成熟，真正能从照命的角度思考。据说金恩博士就曾追寻一种独特的自由，让自己受赞扬时不趾高气昂，自鸣得意，受批评时也不灰心丧志。赞扬与批评都会临到，有时候我们的工作会得到称许，有时候则会被认为做得不够好，这些都是一定会发生的，而且绝对不止一次。其实两者都是我们需要的，肯定与批评都是人格发展所必须的，也是属灵分辨过程中所必须的。我们都需要鼓励和称赞，也需要他人的批评为我们的心愿提供管束、制衡和检视。不过如果自己不注意，肯定和批评都可能使我们的情绪误入歧途。如果能以自身的照命和才干来理解卓越的真谛，委身追求的过程会成为释放我们的力量，帮助我们怡然接受肯定和批评。赞美之声不是叫我们得意忘形，批评之歉也不会使我们心灵破碎。有了这个基本素养，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才能够维持在自由和喜乐之中。再来是不必背负着讨好每个人的重担。了解自己的照命之后，我们就不需要设法得到每一个人的喜爱，也不必努力讨好每个人。要想讨好每个人根本是不可能的事，光是这样的努力就超过我们所能负荷的范围了。一个人若是存着想讨好每个人的企图，就会立刻面临是否表里一致的人格问题。许多政客虽然不断努力想讨好众人，热切渴望被每个人所喜爱，他们却永远无法满足每个人的需求。同样的，行政人员也不可能满足机构中的每个人，做父母的也不可能把孩子所要的一切都供应给他们，这些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事。这个讨好众人的需求不仅是个重担，而且常会迫使人表里不一，最后的结果就是按照他人的期望和想法而活。有些人成功地撑过了很长的时间，好比一只变色龙，能够让身边的人相信他很在乎别人的好处，也很擅长说出别人爱听的话。不过这样的人最终必然只剩下一堆谎言，在关键时刻的决定上，不论在家庭或工作中，必然会陷入里外不是人的困局，因为这根本是个不可能挑得起的重担。还有不必受到紧急事项与时限的压迫，从照命的角度来思考，就不必被迫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最多工作，也不必企图达成太多果效，或者为了使自己的角色和价值得到肯定而搏命工作。我们不必忙乱地为工作而工作，可以从容地付出时间和心力，因为知道每天有许多时间可以完成自己蒙召去做的工作。福勒他说过，若能免除以量取胜的重担，不受到时限的压迫，那么时间就会变成我们的盟友而非仇敌。从照命的角度思考，就可以得到释放而享受敬拜、玩乐、休闲的时间，不必担心自己应该赶在期限之前再多完成什么工作。不论神现在呼召我们去做什么，都可以在当下生活处境的限制中加以完成。神很少会，可以说几乎不会呼召我们牺牲生命中最根本的情分，或忽视睡眠、休息、友情、敬拜、休闲的需要，以便实现他的照命。而从照命的角度思考，正可以让我们重获自由，不再背负永远在赶时间的重担。接下来是能够自由地爱众人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中，保罗呼吁我们看自己合乎中道， 就是真心诚实地思考自己真实的面目。之后他便呼吁应当彼此相爱，也特别提到爱人不可虚假。我深信保罗这番话有一个渐进式的中心思想，唯有从照命的角度思考，真心地秉持恩慈、认同、接纳、拥抱真正的自己，才能够真实地彼此相爱，不带虚假。除此之外，任何故作姿态的方式都只会造成负担，无法生出真实的爱心。有时候我们的慷慨会有偏差，虽然对他人施行爱心，却是出于忙乱烦扰的心灵，而非出于宁静祥和与喜乐。有时候我们受限于被爱的渴望，希望每个人都喜欢我们，而这也必然阻碍我们真心爱人的能力。从照命角度思考，我们便可以免除桃树所谓的虚假的重担，得到谦卑的自由。桃树提醒我们，若能免除人为的设限，免除讨好他人的负担，自然能够得到喜乐。重拾照命的重要原则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拥抱真心实意，这才是真正的自由。这个自由也使我们能够真心的爱人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您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《呼召与勇气》。先来听这一首《在你呼召之地》。
柔的主旋律，我的心主是你，主赐下的平安，拥抱我的全人，使我心感到满足。
我们今天从《呼召与勇气》这本书看完了第四章，也进到第五章，从照命的角度思考。作者提醒我们，有时候我们受限于被爱的渴望，希望每个人都喜欢我们，但是这必然会阻碍我们真心爱人的能力哦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，在你呼召之地。